这个谢谢建华夫妇给我有机会哈、啊，跟年轻的朋友们，或许人生还要有一段追寻的，年轻的朋友们有点分享。我基本上现在不替基督教背书，也不替信耶稣人背书，我只传耶稣哈、啊。就我跟他讲那个半天，基督徒怎么怎么好，对不对？我们谁晓得你旁边碰到的信耶稣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这样？但是他好他坏，上帝爱他，给他机会，给我每个人都有机会。所以我基本上愿意把我自己所经历的跟大家有点分享。每一个人的人生岁月都不一样，我想我们会活在一个我们也没办法去改变的环境的里面，这是一种无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很有理想的去追寻我们想要去追寻的，我们充满了盼望，但是到最后我们的心到底要归向何处呢？却是一种未知，是吗？所以其实我人生经过这样的岁月呢，我就从这个角度跟大家稍微一点分享。人家说年纪不能够这个应该是保密的，不过尽量跟大家坦白嘛，交代嘛，我就很彻底的是这样。其实我是生活在我是生在一个很动荡的年代，1949年，今年57岁，58岁了，快60岁了，四舍五入，号称一家子。那么因为我父亲是生意人，所以在上海还没有解放以前呢，我的父亲带着我的家人就到台湾去。我那时候才生下来两个半月，这个两个半月按照现在的这个研究的话呢，好像虽然有眼睛，但是看的东西是不吸收的，是这样一个年龄。所以从我生下来一直到我13岁，我只知道我有父母，但是我却不知道我的父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嘛，是吗？就是从小就是这样。那么而且一直背负着我父母亲的原罪，你知道吗？因为父母亲是生意人，那我又在上海，所以其实我一直也蛮努力的，我在各方面的表现也蛮杰出的，在小的时候。但是很可惜，我永远挂不上那颗红领巾啊。就是其实人生总是要追求一些，大家是这样嘛，永远挂不住。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的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不是因为我，但是我没有办法不去承担的，是吗？那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你讲了灰色点，就这是人生的无奈。就因为我们的出生，我们自己不能选择，我也不能选择生在王宫，我也不能够选择说生在一个这个贫户的家里，贫农的家里面，不是我能选择的嘛。但是我却要背负负担我不能选择那个后果。各位年轻朋友，在你人生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有一部分的东西是你自己必须要，就不是你的选择，但是你一定要背负，是这样。所以这一段人生的岁月给我相当的痛苦。那么所谓的痛苦，就是你知道哈，这个每一个这个孩子总有他的个性脾气，都跟同学一吵起架来，对不对？其实等一下你们知道了，其实我也受过很 typical 的，就我也受过很典型的在中国的教育的，我一直到小学毕业嘛，是不是啊？所以我跟人家辩论，跟他什么，我还是有童子功的，还有基本功能，知道吗？所以等到同学们跟我一吵一闹的时候，闹到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了，他们就这样一句话：你野种野孩子，父母在哪里？我就马上嘴巴给打扁，是吗？就小小的时候那一种的感觉痛苦是在我心里的。等到我信了主以后呢，哎，我发现其实茫茫人海，其实我们又何尝不像一个宇宙的孤儿，是不是啊？我们人到底从哪里来？父母亲生的吗？父母从哪里来？好像我们追溯一个源头的时候，到最后我们也发现好像很无奈， 真的，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没办法得到一个解答。就是就好像说我在学校里面表现再好，是不是啊，甚至被选到少年宫里面去这个打乒乓球，我是传道人啊，我到哪里我的乒乓球拍都带着，你们相信吗？我有一次到这个，我一次到芝加哥去讲到夫妻两个人，他的先生很爱打乒乓球，他到 LA 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打过球，他们一把我到机场，他们一接到我上他的车，他太太第一句话问我什么的，季兄啊，你有没有带乒乓球拍？我说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他因为我们打赌。我说那你是赌什么呢？他说赌，你是传道人吗？怎么会带着拍子来？我说你错了，我带着拍子来的。你看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的表现是就是我的表现是很好的，但是也没有办法扭转什么。所以在这样一种心情的里面呢，还在我内心中一直在寻求，若是我有一天能够见到我的父母就好了，就我表现再好，因为我的父母在哪里，我们两个人会就心里面变成一种空虚，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今天人生也是一样，你不管你年纪再大，你人生里面有过经历，到有一天你人生有再大的成就，里面总是有一种空洞，那个根不知道在哪里。这是我信了主以后才稳定的。其实我在想说，碰到爸爸妈妈应该很好，对不对？哎，没有想到1962年，假如你去查历史的话，1962年那一年突然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开放，让有些人要申请离开中国的，他说你走，就一个月的时间，就没有想到，我就在这个月里面我就出来了。你们说是幸福的日子开始呢，还是痛苦的日子开始？你们说？难怪你说你很聪明，真的果然不错。你知道吗？因为有很多是我们的一种以为见到父母亲了就会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这样？有一种是我们以为，有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相信，有的时候我们所相信的跟真正的事实不一定。所以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期望，我们的期望真正达到了真的很好吗？不一定。我到了台湾以后啊，哎呀，我发现那种在上海对父母亲的不谅解啊，产生另外一种情绪。什么情绪呢？你知道1958年自然灾害开始以后实行一个政策叫什么？三面红旗。谁能讲哪三面红旗啊？三面红旗，具体三面红旗嘛，一个是就是总路线、人民公社跟大跃进嘛。哎呀，你们还年轻，我在炼钢啊，我们这个上海啊，上海一个弄堂里面，所有的有铁的部分通通拆下来，里面有一个炼钢炉的，我们小的时候就坐在炼钢炉旁边看他在炼钢的，那个日子怎么样呢？连上海都是到食堂里面去吃饭的。在上海呢，家家户户都不开火，都到食堂里面去吃饭的。那个时候1958年以前，我觉得日子还过得不错的，因为我父亲还有寄钱来干的。1958年以后到食堂里面去吃饭，是你知道你一天吃几两是规定的，是不是？真的吗？早饭就是二两，哎呀，二两就是一碗稀饭。那个时候10岁、11岁，对不对？看大人是三两啊，吃了一碗以后再添一两的时候大半碗，那我看看，哎呦，我就跟阿姨说，阿姨，我一两，你为什么不要二两呢？我说一两就好，一两是大半碗嘛。第二次吃完了再去一两，这个二两就是一碗半了啊。这样的日子过以后，我1960年到了从上海到台湾以后，心里面的不平衡都跑起来。怎么跑起来了？因为看我哥哥姐姐在台湾过日子，因为我爸爸做生意嘛， 我突然会发现天下哪有这样的父母，把才生下来两个半月的孩子丢下，带着这些哥哥姐姐到台湾去，心里能平衡吗？心里能平衡吗？看到了父母亲，结果想想自己的这种不一样的享受，心里能平衡吗？我那时候还会想到说，天下什么什么父母心，我说骗人的，所以我的个性很极端的。这是什么？这是环境带给我的，是吗？其实后来想想，父母亲有什么错？兵荒马乱的时候，我爸爸先到台湾，听听各方面情况，做生意到最后怎么样，所以他就先到台湾，以后来来去去台湾、上海，等到谁会晓得哪一天上海会解放？不知道的嘛。所以我妈妈是在上海解放前的最后一班飞机从上海走的，飞机票是用黄金，是用条子买的，好不容易透过各种管道买到两张飞机票，你说带什么人走啊？啊？是吧？就你看，我是老五，我前面还有四个哥哥姐姐，还加我妈妈，还有我祖母，总共几个人呢？只有两张票，那你要怎么办？我祖母说我老了，我不走了，是要死在家乡，对不对？我祖母她不走了嘛，是不是？那么好，那还剩下几个人？妈妈跟我们五个孩子，只有两张票，啊？你说要我妈妈？我妈妈不走了，那么小孩怎么上飞机？那他一定要去走是吧？用了一张了，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到了机场，听说通通到机场，能够走几个就算几个。到最后到了机场还要塞金条给那些上飞机怎么样呢？我一个哥哥姐姐坐一个位置，我妈妈抱着一个，我另外哥哥，所以剩下两个最小的就跟着佣人回家了。就是看看能不能再多买一张票，买不到了，那你能够怪父母吗？你说能够怪我妈妈吗？不能。今天很多事情啊，你客观环境不能怪人家，但是我们的感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产生恨怨，会不会？就是这样嘛。所以没想到我在台湾那段日子，我先交代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骂父母、打老师、会杀学生的人，杀同学的人。很可怕的。我在上海的时候，因为我调皮嘛，我们一个老师，一个女老师怀孕，她真的骂我，黄继雄，你就是因为没有父母亲教养你，所以你今天怎么样，她就骂我。我那时候才我记得十岁，四年级还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的时候，老师这样骂我，我就会从教室里面站起来，我就会用我的头去撞那个老师的肚子。我说：“你说我没有父母，我就让你没有孩子，这样的，你能想象吗？”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到了台湾，父母亲不能讲我，一讲我，你们有什么资格讲我？生下我不管我，你们没有资格讲我，是这样。所以这种叛逆的个性，真的有一段时间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是蛮凄惨的，到处会打架，拿刀就跟人家火拼的，是这样一个人呢。到一个地步，只要后面车子有刹车的声音，我就会跑。为什么跑呢？不是警察来抓我呢，就是仇人来报仇啊，你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日子也是不是很好过，心里面就是很痛苦，但是不这样又不行。我总觉得全世界人都欠我的，没有人爱我。讲到爱这个字啊，我觉得不存在，世界上没有爱。老师爱听话的学生还是爱调皮学生？你们说
听话。
父母亲是爱叛逆的小孩还是爱听话的小孩？
听话。
是。所以嘛，你就是就我就感觉说，你讲到爱这个字啊，离我很遥远。但是我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你说是环境造成的也可以，但是有很多东西又何尝不是我自己决定说我要这样做吗？ 自己也心里很痛苦。好在我到了台湾，我爸爸妈妈已经信主了。我爸爸信主是他从前信钞票，拿做生意的人去信耶稣，你们没听过？他信钞票，做生意的人就信钞票。但是我爸爸在三十几岁，快四十岁的时候，在台湾得一个脑膜炎了。日本脑炎是 virus， 不是日本脑炎不是脑膜炎了，脑膜炎是细菌性的，脑炎是 virus。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可能医，没有药的。我爸爸那个时候跟医生说，医生说，医生台湾没有这个药可以你，他去日本买啊，去美国买啊，我有钱呢、啊。医生说现在不是这个药还没有造出来，不是你有没有钱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哎，今天你说人再多钱，今天你得一个什么癌症，得一个什么病，你有办法？因为医这种病的药还没有出来，不是你有没有钱的问题呢。我爸爸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钱有没有用的时候，就钱有没有办法。人家说这个没有用武之地，钱也到了没有用武之地的时候，他那时候才发现了，他用他的生命去赚钱，到有一天他没有办法把他赚的钱来换他的命，他会发，我爸爸突然在病床上觉悟，原来他的人生是一个亏本的生命。就是比如说我用，比如说我用这个500块去买了这个手表，对不对？我用了500块去买一个手表了嘛，等到有一天我再把这个手表卖出去的时候，怎么样？亏本了嘛。他那时候才会发现说，原来我用生命去赚钱，到了时候却没有办法用我的钱去换回生命的时候，他会发现他人生这一场生意是失败的，亏本。还好那个时候有人跟他来传耶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去跟人家分享，因为人家在灰心的时候，在失望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好像人世间没有人可以给他一个 solution 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说，王总啊，从前跟你传耶稣，你说钱见钱，现在钱没有用了，要不要我请个传道人来看看你啊。假如那个时候佛教也是传他们的福音的话，可能和尚去帮他念经也不一定，我相信那个时候就是和尚去他也要的，只是他要了以后会不会有他要了以后的结果，我不敢讲，对不对？人那个时候好像在大海里面，有个人丢下去个东西，他就抓住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我爸爸的朋友找了一个船长去看他，那个人现在已经过世了。你们没有，你们在香港没听过一个船长叫吴勇，当然没听过，有啊。他自己是医生把他开开来，肠子完全黑了，缝起来，神医治他。29岁发生的事情，他一直到85岁才过世。他就到医院，他说：“王先生，我没有办法，我不是医生，医生都不能救你，我也不能救你，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可以救你。”他就把主怎么救他的，他认识了这位耶稣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就跟我爸爸讲，没有想到。当吴长老问我爸爸说，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吗？我爸爸在病床上流泪，他做生意的哪有不犯罪，两本账，逢场作戏。他真的发现他人生到有一天真是要向一个人交战面对的时候，他发现他是个罪人，他真的认罪悔改。吴长老就说，既然你已经认罪悔改接受了主，神的应许在你身上，人生在世不管是100年50年，有一天都要走。哎，我父亲心里得到了平安，他面对死亡都不害怕，居然跟我妈妈讲说，既然耶稣已经救我了，那么这个病医生也没有办法，我们还在医院干什么，回家一天天就好起来，一直多活了35年。我爸爸就这样信主的。我到了台湾以后，我爸爸妈妈家人已经都信耶稣了，结果我到了这样一个信耶稣的家庭，你知道吗？但是我里面又充满了仇恨各方面的东西，所以爸爸妈妈还是不放弃我嘛，怎么说儿子啊，我们再不是耶稣总是爱你的，从孩子带着我去礼拜堂听到，你知道 我在听到的过程的里面，到最后还是被一句话抓住了。什么话呢？说耶稣爱罪人，抓住我的。因为我的经历就是爱是爱好的，谁来爱坏人，有没有？哎呀，那其实你们说我在叛逆啊，我渴不渴望别人爱我？渴望。所以传道人说耶稣爱罪人，我发现假如我不把握这个机会，试也要试一下了嘛，不是吗？试也要试一下了嘛。哎呀，我就说主，假如你真的是爱罪人的话，我愿意把我从前一切的败坏，我就在神的面前，我就流泪悔改，我就说主，我真的要。就很稀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很稀奇的是，就是当我这样要，当我这样信了耶稣以后，我整个人的生命慢慢开始改变。我整个人的生命开始改变，我慢慢才发现，原来信耶稣跟一个信一个宗教是这么的不一样。你相信宗教，宗教不会改变你的，我告诉你，你同意吗？宗教可能会，哎呀，当我骗人啦，对不对？我信个宗教去悔改悔改，给你点，哎，叫你以后不说谎可以吗？没有这个能力。但你会很稀奇，我信了耶稣以后，里面有一股生命的能力，慢慢开始改变了。上帝改变一个人很稀奇的，真的是很稀奇的呢。我会为我从前做过的错事心甘情愿的付代价，一点都没有怨恨。我觉得上帝赦免我的罪是一种恩典。我讲一些事情给你们，你们不相信，我是个什么人你们不相信。你知道我悔改以后，我妈这个儿子到底想要干什么？你知道吗？以后你们结婚以后，你们会发现了，太太对你好一点，就太太有什么目的？对不对？我妈妈就是这样，这个儿子怎么现在这样？是不是？就一般的人他不相信。那其实我13个月就在教堂跑进跑出了嘛，对不对？那我又很爱唱歌，真的很喜欢唱歌，所以我悔改以后呢，我就想参加诗班，有没有？你们这边没诗班？有啊，有没有穿丝袍啊？有啊。你们能想象吗？我要参加诗班，穿着丝袍，有人把我丝袍脱下来，王继雄，你也可以站在这个圣洁的行列里面了。我说是，我真的不配，我就脱下来。我还是说主啊，你是赦免我的罪，但是我从前给人的印象这么坏，我要付代价。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再也不会为他过去所犯的罪遮遮掩掩了，因为他知道上帝已经赦免，而且也心甘愿意的为从前犯的罪付点代价，心甘乐意的，这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生命里面得到的改变，我慢慢就发现说，原来信耶稣，耶稣应许要给我这样一个属神的生命，这件事情这么宝贝的。我再说，宗教不能改变人，是吗？另外还有，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顶多在信仰的层面，我要问一件事情啊，不信耶稣人有没有信仰啊？有没有？
有。
我到现在还认为共产主义比自由社会这些主义要好，真的，你们原谅我。我到泰国北部去跟那些老百姓在一起，我办农场干什么，都还是有点共产主义的思想的。那么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人有罪，谁愿意什么什么什么，人人为我很高兴，说我为人人，就想不通了嘛。资本主义，你说今天大家进步进步，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成功？因为人有罪嘛，做的事情都是为自己嘛，大家都努力嘛。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啊？一个信仰。但是今天我真的要讲的，不信耶稣的人也可以有信仰的，你同意吗？他相信科学可以废寝忘食在研究室里面搞，有没有？同不同意啊？啊，同意啊。今天假如说共产主义不能够成为人的信仰，国民党的800万大军怎么被打垮？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啊？但是我讲的，一个有信仰的人可以改变他自己吗？啊，可以吗？啊， 没有办法。我再跟你讲，你再相信圣经，你没有真正得着耶稣，你的生命没有改变，还是一样。你跟人家讲的只是一套，人家讲佛教我们讲基督教，人家讲佛教的教义我们讲基督教教义而已。你碰到了耶稣就完全不一样，是生命的改变。各位朋友，你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吗？圣经里面有一些人啊，文士法利赛人懂不懂圣经啊？懂啊，懂啊，说话这个电话在跟我讲，跑到泰国北部去不能来个什么说话，你说啊什么说话，山上人不懂，但是在这边你们了解又怎么样？你懂圣经又怎么样？文士跟法利赛人懂圣经又怎么样啊？顶多成为他的一个信仰，但是没有得着生命，一切都徒然。你真正得着耶稣，耶稣应许我们什么？耶稣应许我们说信耶稣，懂道理是吧？不是嘛？他说信耶稣得生命嘛。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嘛。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是跟耶稣一样这样的生命。我真的相信呢，我们人慢慢追求生命越来越丰盛，我们会像耶稣的，真的会像耶稣的。不是会讲耶稣讲过的话，会活出耶稣所活出来的样子的，这是千真万确。生命里面就是这样。所以当我蒙恩得救以后，当我真正信主以后，我有一个最简单的想法。为什么最简单的想法呢？因为人慢慢大了嘛，这个总是想说我要为社会做些什么，是不是啊？真的想要做什么。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说你看，其实本来我们的台湾的家啊，台湾的家很幸福，爸爸妈妈幸福，哥哥姐姐都幸福，家里很和乐的。结果从上海来了个小罪人，我那时候13岁，你知道吗？第一次把家里面打的杯盘统统打坏打乱是干什么？就是跟我哥哥在台湾在辩论共产主义好还是什么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两个辩到最后就打起来，在家里面。就我爸爸说以后在家里不准讲政治，在家里不可以这样讲政治，两个政治观念不一样就吵架嘛，是不是这样？就打架嘛，是这样。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就是本来一个很幸福的家，因为来了我这个13岁的小罪人，对不对？一个很幸福的家搞了一塌糊涂。今天这个社会也是一样，你慢慢发现，从前美国啊，大家信耶稣很多，所以美国这个社会还算不错，是吧？但是慢慢移民去了，都是这个社会就乱七八糟。你知道，一个罪人跑到一个环境，那个环境慢慢就会开始什么，不要起什么变化，起化学变化还是什么变化，反正会变化就是了，而是越来越不幸福。本来我们这个人生很不错的，对不对？哎呀，夫妻之间没有问题，等到一个怎么样呢？一个罪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和谐的关系慢慢被破坏，你同意吗？是不是？所以我那时候有种心里面一种很真实感觉，就既然我这样一个人被耶稣拯救，让家慢慢开始不一样。我在今天这个社会，从事政治的人很多，从事经济的人很多，从事教育的人很多，但假如我能够把我所信的耶稣去跟人家分享，人家因此而悔改真正信主的话，知道因为这个人的改变，他的家会改变的，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嘛。所以我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主要若是可能，我就去跟人家分享我所得着的福音，是这样。就是很简单，在我人生要开始追求世界上什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神给我这样一个意念。当给你这样意念是要面对考验。那我在读书，我又是读商，我读商是读这个国际贸易，读完又觉得不够，开始懂了，以后去读法，因为家里做生意嘛，读商还是读法，因为法商两拳就是左右两把刀，是不是？不然也是两个翅膀，是不是？是吧？对不对？但没有想到，自己生命里面这样慢慢的改变以后呢，体会到人生对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人根本的问题是可以被神爱拯救的。我就愿意去传道。那时候面临一个很大的严峻的一个考验，就是我爸要把他的事业交给我。我有三个哥哥啊， 那姐姐是她已经嫁人了，反正不能给了，对不对哈？另外三个哥哥，那我是老幺。结果没有想到，在我里面有一个害怕，我害怕做了生意以后，我也只能够钻在埋在这个生意的里面。我那时候跟我爸讲说，爸，这个你的儿子是耶稣救回来，他有点心想要去去到有一天去传道，是不是？假如你一定要我说做儿子的，因为他不是信耶稣的儿子，总是要顺服嘛。我说假如你觉得说你儿子有这样的心愿，你也不勉强我的话，真的哥哥们他们也可以嘛。我爸爸流着泪，他说，儿子，你爸爸是耶稣救的，我希望我的孩子里面有人愿意回报主的恩典，但是没有想到是你。所以我爸爸再也不跟我提这个事情，他就是 let go let God。 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事情， let go let God 就是让这件事情过去，交在神的手里。我的父亲到后来每一次想到我为我祷告他还流泪的。到后来我真的成为传道人了，而且一件很稀奇的现象，我爸爸在讲台上做主席，我们下面请王继雄弟兄讲道，知道吗？就变成这样的一种，在侍奉里面这样一种配搭。而没有想到上帝真的在我在社会上工作九年以后，神开路让我到泰国去传道。其实当我有这样一个意念的时候哈，另外一方面心里面有种感觉不配，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服侍主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那个心里面就这是成为我一个自愿心愿，第一个心愿，我不愿意被别的事情来 bother 我，所以有很多事情我都推辞掉。在我里面有个真正的心思，愿意去跟人家分享我所得着的耶稣嘛，这是真的嘛，不是假的嘛。生命里面的改变，那个改变是很稀奇的，你知道吗？哎，这个好辩论的哈，辩赢了心里什么感觉？好爽。没有信耶稣以前，信耶稣以后呢，辩赢了心里面还会怎么搞？今天又跟人家辩论了，是吧？就还有很多的东西，曾经还有最终之乐，是吧？现在一般最心里面就空，就有一些，就是慢慢这种的真实的一种现象，生命的改变各方面情况也是很奇妙的。所以当我有这个心去传福音的时候，哎，人都有点个性啊。但是呢，我的心是真的，我说主啊，除非我知道你不要我全世界来服侍你。除非我很清楚知道说你不要我全世界服侍，不然的话我就不安排我的前途，我愿意用我一生的时间来等这个可以专心传道的机会。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们一般人都不是这样，我们是神啊，你清楚后到我就出来，所以在你还没有清楚我要服侍你前，我就尽量安排我的人生前途，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我这个人是逆向而操作，我是逆向操作的人。我说神啊，除非我清楚知道你不要这样全时间的用我，不然的话我真的不安排我的前途。虽然是这样讲，但人还是要面子的，里面虽然信主了还是要点面子的。我说主啊，你也不能让我说到有一天你要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你，说人家说这小子社会上没得混才来传道，是不是？这也太不好听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跟神讲说，主啊，我也大了，读书也高一个段落了，也不能老在家里面吃爸爸的做米虫，是吧？老是爸爸有钱，然后就在家里面这样过日子，不可以。我说你一定要给我工作，而且还是要一个以后有一天我出来传道人家也看得起点的工作。你知道我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吗？有400多人去应征，他们就要我一个，而且其他应征人的学历都比我高，我那时候才5专毕业，别人都大学毕业。但是我在 resume 当中把我信耶稣的这一段成为我的 resume， 因为我是第一个工作嘛，讲经历讲什么就讲悔改重生的经历嘛。结果他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呢？是一个这个英商怡和洋行公证部的一个工作， 叫 surveyor， 就是做公证员。公证员要用什么人啊？公证的人。那么什么人比较公正呢？他们的观念，一个真正信耶稣就比较公正嘛。你了解这个意思？哇，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就是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在英商怡和洋行台北的分公司上班。真的，嘉定 and Madison， 就嘉定，在台北分公司。哎呀，你知道哈，有了好工作以后啊。这个，但是很感谢主的，主保守我的心。以后做公证员，你知道，特别是这个 container 的运输，这个发明以后的话，就是 door to door service。你一到工厂，在台湾的时候，真是经济起飞是吧？都是三班制的，原料一进口，马上就要开封，看看这个马上就要上生产线的，那你这个原材料到底进来有没有短缺，有没有坏，是不是啊？所以货一到马上就去公证的，管你礼拜六礼拜天，通通都要安排的。我那时候觉得心，我说主啊，若是影响侍奉，我这个工作不要可以。哇，这个，哎，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信了耶稣都要这样哈，我的意思来说，我真正有心说要服侍主，那份心是玩真的，不是玩假的，不是讲给人家听的。真的要信耶稣就真正信。就是听懂一条东西讲给人家听没有意思，人家会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是不是这样的？哇，等到我心里面说，主啊，这个工作不能再做下去，诱惑很大，你知道吗？我第一天上班在台湾就去三个酒家，台湾的酒家跟香港的酒家的意思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一个是外省人的酒家，一个是这个台湾人的酒家，一个是日本式的酒家。为什么呢？厂商就是哇，新的公证员来了，就开始有这些花花绿绿唱出去应酬。因为公证员这个对待的好，以后他这个 survey report 上面稍微这个 5% 这个 depreciation， 你加上变成6的话，就多一个百分比的理赔金额。哎，就是说就 loss insurance。根据什么东西来理赔他的 damage， 是根据我的报告。哎，你看看这个货，冷冻货出去我都是新鲜的，到了那个地方坏的就是保险公司赔。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哈？哇，压力应酬花花绿绿。我说主啊，我说这样的环境我没有办法 handle。 弟兄姊妹，教你们，你没有办法 handle 的问题，一个就是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一个地方就是什么逃，我就是这样了。我说实话，我不行了。哎呀，上帝会这么稀奇啊！我最后一个公证的工作，就是让我可以到美商加州联合银行，他们美国一个银行在台北开分行，他有一个保险柜，很大一个保险柜，外面的 packing 坏掉了。快下班的时候，快5点的时候才到他们那个地方。其他资深的公证员通通在外面去公证，是不是啊？因为都快要下班了，根本也不回公司了嘛。这办公室就剩下我。哇，这个英国老板很紧张的说：“办公室还有谁在？”我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其他人都不在了。他专门这次的话，就给你去了，因为本来是外国客户都是我们资深的公证员去的嘛。没有想到这一次我去做这个公证的时候呢。那个筹备处，这个美商银行筹备处的经理很欣赏我做事的态度，他说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position available， 你要得来。他问我说你现在薪水多少，加我一倍，手写的 contract， 你能想象吗？因为那个环境有这样的诱惑，你知道我们公证部门的所有公司里面薪水最差的，因为老板想他们怎么样都外面有点油水，你知道吗？所以一方面又是要找一个城市的，一方面又苛待你，什么逻辑嘛？社会就是这样。但没有想到当我有这样一个难处的时候，神就开始开路啊，对不对？他说山姆，你要不要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工作，只有这个工作是什么，总务工作是不需要经过专业的考试的。老板看上了就给，其他东西通过 什么一个这个人力公司会计师的什么这个要考试，考完试以后他才会录用你在银行真正上班，只有一个总务部门的工作室，老板说可以就可以，他是这样吗？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加一倍的薪水，马上说Simon你明天来上班，我说不可以，我答应人家我要给人家 one month notice， 我才给下一个月的明天我就来，他马上用手写一个 contract 给我，我回去就跟老板吃，下个月就去上班。弟兄姊妹，哇，好像工作越来越不错，对不对？等到神的时间一到，你会发现心里心干干心心的，我就往泰国去了。虽然25年以后我回到台湾，我的一个亲戚现在在上海发展，他说季雄啊，假如你那时候不到上海去继续在这个外商银行上班，对不对啊？他说可能你今天就是外商银行到上海去开分行里面的一个分行经理了。真的，我有同事现在在做，在上海外商银行做分行经理。他这个话一讲，我心有点酸，你知道吗？真的酸一下。你不要说信了耶稣人性里面东西没有了，我告诉你有的，心里面一酸，一酸以后呢，哎，突然我就心里很平静。你知道我为什么平静？刚才吃饭就讲，哎，我们今天有的耶稣有没有？你们说我们今天生活上有的耶稣有没有？我们好读圣经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啊。但是我要问了一个问题，耶稣有的我们有吗？对，今天我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四季，我到了泰国北部去，一个蛮原始的地方，走路要用最原始的交通工具，你猜是什么？叫11号公车，11号两条腿嘛，11号公车，没有自来水，错了，你们什么叫自来水啊？你们这个叫水管水。我们那个才是真正叫自来水，从天上来的自来水，没有被污染的山泉，是不是啊？用竹子用什么引来的？在这样一个环境，25年，等到25年我回到文明世界来的时候，我发现你们有的东西我都没有。你们能想象？我们弟兄在加州活过哈。像我们这样的人活在加州3年，你能相信吗？但是我们在加州已经换了5个地方，反正谁接待我们，我就去他家住。然后你们怎么可以过这种日子啊？哎，我跟我太太过得很喜乐啊。我真的发现，今天人有的，我跟我太太没有。但我突然发现，在美国这些什么都有人，看到我跟我太太两个挺羡慕的。他们想要我们有的，他们也没有。是吗？我觉得上帝很奇妙，让我看见一个事实，我30岁到55岁是25年的岁月，上帝居然剥夺了我一种人生可以自我追求的权利，但是却给我看见，原来我们人生这样的追求可以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可以把它 skip 掉的，因为你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不是那么必须的。但是等到我们到了一个神所造的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哎呀，我就发现我们在座有30岁的年轻人，你要不跟我打篮球？现在你已经趴下了，我还在跑。人家说老庄的东西比较好，是不是？我们有点这个好像看不起现在年轻一代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今天我们人都是活在人手所造的世界里面，你同意吗？同不同意啊？那我们到那个比较相对落后原始的地方，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就是我们是活在神手所创造的环境里面，是不是？是啊，是啊。我再问一个最简单逻辑的问题：神造的人有本事造吗？
没有
啊。你可以造蛋白质，你可以造个鸡蛋，里面的成分跟一个鸡蛋一样的成分，你或许造得出来。说你叫人造个鸡蛋可以孵小鸡的，可以吗？可以。真的，你慢慢去试想，就是说人不可能做神所造的东西。但我反过来问你，人能造的上帝能造吗？这是逻辑问题哈，不要简单嘛哈。加入再这样讲，这是真的。我在美国跟这些活在美国人讲， 我说假如你们美国这种生活方式真的对人的身心灵都健康，上帝一开始造伊甸园就造成美国有什么难啊？他为什么不造成这个样子，要造成伊甸园那个样子？吃么要吃蔬菜，要吃树上的这个有核的果子，是吧？今天我们天天晚上都是吃什么什么这个生长激素让它吹大的那些，是吧？我们在山上吃猪没有两年你不可能杀来吃的，还小，懂不懂啊？现在三个月就100公斤了哦，那些猪能吃吗？我们的鸡从孵出来小鸡一直到可以杀吃最少半年，现在21天嘿嘿就大了，是不是？你想这问题，所以我妈妈我就发现说，哎呀，上帝很有意思的，把我可以用25年的岁月追求自我肉体享受的这一个机会剥夺，但是在一个很自然的环境里面生活了25年，我就发现对我的身心灵都有好处，哎，真的。今天我们看到有人在社会在美国活久了以后，我说你怎么样？五子登科什么的？什么叫五子登科？什么妻子、儿子、房子、帽子是吧？就是博士学位啊，什么脂肪的一大堆是不是？叫五子登科。还有呢，五高。什么叫五高呢？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高，什么高？有五高是不是？你慢慢会发现，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人手所造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年轻的时候要追求的时候，发现有无穷的盼望。等到你一进去以后，发现你真是很无奈，你跳都跳不出来，你同意吗？是吗？那你要怎么办？假如今天你假如前面25年岁月给你选择，你要选择什么？我们不要唱高调什么宣教爱主啊，不要讲这个，我讲的实际一点，真正摆在你前面，你要给你25年人生投资，你要怎么用？啊，你要怎么用？我看到很多发了财的人到最后，早知道这样我宁愿不要这样，有钱难买早知道啊是不是这样？我在台湾看到一幅图画，70-80岁的老人拿着鸡蛋在丢那个中央党部，他意思就是我奉献了一生，这样这样那样，今天怎么样了？滚回去，滚回去，你知道吗？今天有多少的人奉献了他20年、30年最精华的岁月，到最后他所得到的是什么？可能什么都不是，归零。信了耶稣以后，你会发现，哇，耶稣会带我们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你也不会在乎你在世间到底有什么没有什么，因为你里面有的神的生命真是涵盖了一切，你就是疾病痛苦。最近我碰到一个这个我们一个同工的妈妈得肠癌，她在医院里面开刀，是不是？她一定要去探访旁边病床旁边的人，她唉声叹气，她说不要怕，生病有什么，吃五谷长百病，是不是？哦，没有关系，好了就回家陪先生，是不是？对不对？对不对啊？不好了就在天上等先生，是不是？多么漂亮的一句话，我告诉你。他得癌症的时候就是这样嘛，孩子们急了打电话，妈妈你怎么样？没有关系，耶稣接我去嘛，我叫天上跟你爸爸会面，对不对？生病好的话，我到美国来看你们。假如我被主接去，到天上去看你爸，你看这种多有盼望啊，很真实哎。你能想得通吗？生病的时候有盼望，真的想到说，哎呀，失去了这一些，你看耶稣降生为了到世界上，他失去了天上一切的荣华，为了我们爱我们。等到你真正得了主，你会发现人生大风大浪，因为没有办法翻得动我们里面内心最深处那种把握。我觉得信耶稣什么？信耶稣就假如信耶稣找个宗教安慰安慰，信什么教都一样啊。你们说传道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信什么教都一样，都可以给你心灵安慰的，但是只有真正信耶稣可以使我们生命得到极大的改变，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再讲讲这个甘弟兄跟这个伊伦啊，很特别，他们到美国， 他们的第二次到我们礼拜堂。我们平常我们在每一个团体里面中吃中饭，都是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团体在一起吃饭，就在吃，不要什么事情，我跟我太太两个就下到楼下来，他们坐在我们后面，我们在吃饭。哎呦，突然看后面两个陌生人，我就转个身说，哎，你们两个第一次来了，就跟他们讲，你看我第一次跟他们讲什么。我太太在旁边，你怎么跟人家新来，怎么跟他讲这个呢？因为我问他们信主还没有，你们怎么来的？是看黄叶布道来的。他们是自投罗网。对不对？后来我跟甘地花这个建华大哥，我跟他开始讲了什么。哎，我说教堂是个公共场所啊，龙蛇杂居，什么人都有。我说教堂跟个学校一样嘛，学校是个学校，提供给受教育人去的，好学生也有，坏学生也有，所以教堂里面也是这样。你不要在礼拜堂看看哦，以为说上教堂都是天使，是不是？我说没有这回事。你别以为说牧师怎么样，我跟你谁晓得偷偷摸在干些什么事。我第一次跟他讲是讲这个话，你们能够相信吗？一个传道人跟第一次不信主是讲这样的话。后来我妈妈在跟他分享说，其实我信的耶稣是什么。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你人生假如前面还有一段岁月的话，我保险你会面临到一种是很大的无奈，因为你生活在一种框架的里面，你没办法跳脱。但另外一方面呢，好像也给你无穷的希望，有没有啊？可以去追求，是吧？但是另外真正的你，真正整个人生要归向什么，才能让你真正得到意义和心里面的平安？没有第二条路，别无他路，别无他名，就是耶稣。你好好去看，你好好去，你好，真的，你真正好好去读圣经啊！你不要去把别人对圣经的解释当做圣经啊！我劝你是这样，不要把别人对圣经的解释当做圣经。你真正把圣经去读，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一个很真实的人。你也不要把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变成一个道德的标准、教义、教条，然后这一定要去做，这就完全落在宗教的里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看见。彼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我觉得我像彼得，很敢讲，很冲，是不是？很粗，有的时候也是会也会短缺。彼得也不认过主，是不是？哈，跟随主的这些人呢，我告诉你啊，像样的一个都没有，是不是这样？但是很有盼望。他跟随主到一个地步，跟随主到一个地步，他整个生命慢慢慢慢就开始不一样了嘛。等到你哪一天，我不信主了，我不认这个主了，是吧？你想，哎呀，彼得也曾经这么搞过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去面对主的时候，你发现主并不像这个教堂里面这些人啊，没有信心啊，好像很最该是不是、啊？真的不爱主，耶稣没有，耶稣是看见给你鼓励，没有关系，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你鸡叫前会不认我，虽然你自己还不认识你自己，我早就认识你了。你虽然是这样，我还爱你，还给你机会，弟兄姊妹。我们只要真心的面对耶稣，你心里面都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来爱我们，所以我们再坏他都爱我们，我们心里怎么不得平安呢？假如我们要装得好，我们要装得好，别人才会爱我，那你心里面就很心虚嘛，对不对？不好的他不要我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来爱我们。哎呀，我们可以到主的面前很真实的把我们自己的情况摊明在主的面前，不管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跟主要，我们可以跟主求。但是问题是，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最后我要结论了。对对对，最后有点时间跟大家有点回这个回忆或者一点什么问题，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这是个很严峻的考验哈。我在这个金三角贩毒的集团的人当中闯到很大的挑战，结果这个领导就问我说：“王老师，你怎么认识一个人？” 我说很简单，我不听他讲的，我看他爱什么，我就知道他是什么。他跟我讲的满嘴仁义道德，是不是？他喜欢的都是吃喝嫖赌，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了嘛？是不是这样？哦，他说王老师你不错，那我们这边的人不能骗你。他接下来再讲一句问题，你有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人呢？我说我不能，耶稣呢？他说错了，你改变他的喜欢，你就改变他的人，懂吗？他们都把握，世界上人都把握这一点。我一直给你吸毒，我就可以改变你，你同意吗？广告一直放，有没有就可以改变你？是吗？改变你的喜好，就可以改变你这个人。OK， 我就讲两样东西啊，你知道有些东西是握在那恶者手下的。约翰一书5:19，你们聚会回去看，全世界都是握在那什么恶者的手下。魔鬼最厉害，来诱惑耶稣，跟耶稣什么讲？你拜我，我把世界上这一切的荣华怎么样都给你。你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握在魔鬼手下的，有一些东西是神要给我们的。你要什么？今天甚至有很多传道人，他不要耶稣的生命，他只要耶稣行神迹的能力，有一天他会败坏的。魔鬼就是这样，你了解吗？哎，耶稣生命里面那种碰到别人对他的误会，有没有？他不计较，有没有？耶稣生命里面碰到你错了，他愿意为你的错付代价，这种生命我们要吗？去慢慢想，我们人生里面所有一切的痛苦，让我们的不满，让我们的就是那种，到底是什么？是没有耶稣的生命。你有耶稣的生命，你会发现，哇，耶稣面对每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有出路。啊，今天你一个博士毕业了，叫人家讲一句，博士什么了不起？你马上跟他翻脸嘛，对不对？当面不敢翻脸，私下还揍他一辈子了嘛？酸葡萄，我来讲一下，对不对？但是耶稣怎么样呢？哎，你有没有想起来？哎，这个拿单业有没有？别人去传耶稣，有人说：“哎呀，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你猜那个拿单业怎么说呢？拿撒勒出什么好的？有没有？耶稣听的时候怎么说？他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面有鬼子啊。你慢慢去思想。我们不要说读圣经有没有懂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耶稣对人事物的反应是怎么样？这是决定他生命里面有这样的生命，所以他对人事物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只要我们对人事物，我们遭遇到的人事物，我们的反应不是像主这样的反应的话，我们生命里面都还有向主要的很大的空间，就看你羡不羡慕，要不要。你知道我现在要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在要一个主的温柔。我很容易刚强的，表现刚强我很容易，是不是这样？你知道我们 DNA 里面有很多东西，有很多属灵功课我们很好学，有很多功课很难学。我觉得温柔对我来讲很难学。我刚刚开始读圣经啊，我总觉得我们的主很娘娘腔，男人怎么可以这样？我真的不骗你。但是被圣灵光照以后，我才慢慢的，什么我是刚强，刚强的什么？我是刚硬，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后来慢慢发现，主的那一种温柔，可以让那些张牙舞爪人到他面前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办，好像一拳头打在棉花里面，这种感觉有没有啊？哎呀，哎，我慢慢就开始有羡慕这种耶稣生命里面的温柔。你只要开始想要主生命里面有的东西，主说你无论向我求什么，你凭着我的旨意向我求，我都听。真的，妈妈，我们不要祷告的都是我想要的东西，都是世界上的东西。我在讲世界上的东西，耶稣可能会给你了， 但是到最后啊，你只能握在谁手下了，你只能去跟谁要了，到最后一定跟魔鬼妥协了，你相信我，你相信我，除非你要的东西是耶稣要赐给我的，你会发现你得着了，你真是能够面对耶稣降世为人到世界上他所面对一切的问题，你都能够去面对，不管人对你怎么样，人对你打压也好，人对你人对你赞美，你也不会飘上天，对不对？也不会，我告诉你，对，别人好像要要打击你是吧，你也不给他打倒，就这样了嘛，对不对？真的很新奇的，耶稣到世界上。好，最后我要说了，我们在座有多少人羡慕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耶稣在世界上过所过的日子，谁羡慕？我们现在最后讲真的了，你羡慕吗？你说我信耶稣什么意思？你讲给我听。耶稣，你来满足我想要的，就耶稣到世界上来活了一种生活的方式嘛，我们要不要？要不要？耶稣在世界上所活出来这样的一种情况，你要不要？最近这个我们有对夫妻新刚刚信主的，对不对？才好笑呢，那个弟兄怎么跟我讲？他说王老师，信耶稣蛮吃亏的。他说什么叫信耶稣很吃亏？那我还去传信耶稣干什么？他信耶稣很吃亏，我说怎么回事？从前我太太敢多嘴，现在我信了耶稣，他骑到我头上来了，你懂这意思吗？后来我就问他说，哎，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们夫妻感情更好呢，还是更坏？哦，那当然好的多了嘛。那我说，那你被你太太骑到头上又怎么样呢？吃亏吗？今天有多少人在家里面坚持一定要照我的做？大家都照你做了，你也不快乐，太太不快乐，小孩都一家子都不高兴，你坚持你那套做法干什么嘛？他姐妹了解我的，别说好好好好，我把对你好的我都告诉你了，什么对你不好我也告诉你了，而且我真是爱你弟兄，以后有天你们要结婚了，什么叫爱？给你所爱的对象完全的自由，你敢不敢？但是你要告诉他什么是对你好，什么是对你不好，还不停在这个地方，等到有一天你所爱的对象犯错了，你为他付代价，这就是神爱，是吗？耶稣到世界上来不是这样吗？他今天你以为说狗没有自由的，我告诉你真的，他碰到一个坏主人，哎，这个狗碰到个坏主人，他说你是坏人我不跟你有面啊，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碰到哪一个主人对他好，就没有办法嘛，他变成这样，他可以选吗？没有办法选，但是我们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完全的自由，给我们完全的自由，你要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但是神历世历代里面留下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你好的，什么是对你不好的。我觉得最摸着感动我的心，就当我犯罪不听神的话遭受到一些痛苦的时候，耶稣说我来为你钉十字架，我来背负你所犯的罪的一切要付的代价，我来替你背负，希望你能够从这里面出来。弟兄姊妹，是吗？今天有太多政客搞政治不是为人民，今天有太多做生意的人大多数是为国家社会经济，却是图利，有没有？为了自己。今天世界上有太多人玩假的，我要说信耶稣也要好好信真的，不要搞那一套你讲我讲，是不是啊？我们可以把我们听懂的跟人家讲呢，我们信耶稣没有办法把我们没有的去给人呢，没有可能呢。你真正好好信主得到主的生命，你就可以跟人家去分享主的生命嘛。所以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看到有很多年轻人，你这一生的岁月你到底要怎么样？25年很快，我13岁从上海出来的时候印象很深呢，一下子已经是不是已经过了半百的老人了。今天我们年轻人呢，就是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告诉你，你老了也会跟我们讲一样的话，但是你下面一代人他也不听，你懂这意思吗？懂不懂？就很多事情不要不相信，别人在付人生的代价，我们能够学功课，我们是智慧人了嘛？不要我们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以后，真的到时候那时候来后悔。 今天在美国有多少，像我们这个年六十岁的孩子们都在美国生，都长大了，对不对？哎，开始去读书了，跟爸爸妈妈争讲了，爸爸妈妈，我的房间你不要替我保留的，我不可能再回来了。他突然一下子发现他所爱的孩子将来不会再回来了，归零，归到什么呢？归到夫妻两个人。但这段岁月也走了一段时间，夫妻两个又不常常把时间摆在夫妻的身上，都摆在孩子的身上。等到孩子一走了，怎么样？失去了焦距，懂这意思哈？两老就是两眼望视野，假如有一个戴眼镜的话，呵呵，一个不戴眼镜的话，两眼望视野都怎么样呢？所以人生有很多的情景，生命无价。但是我们活了一段岁月以后，你有没有价值，决定在你用你生命的岁月做什么，为什么？仅此一生，仅此一生。讲讲是，我不晓得，我为我自己庆幸，得着了这样救主，认识了这位上帝，而且。有一点点的心愿，愿意这样的为主也居然给我了这样的恩典。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今天选择的这条路将来会给你得福，只有主给我们拣选人生的道路是真正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真的我知道人生里面一点的学习不是一下子可以讲得完，或许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所遭遇的也不同，但是似乎我们有一种共同的现象，我们又是活在一种社会架构的里面，我们也不容易跳得出来，也很无奈。但是好像这个世界也对我们充满了给我们无穷的希望可以追求的这种希望，但这种情形却消耗了我们大部分人生的岁月，到头来我们的心不晓得到底安息在什么地方。主耶稣，你看到我们人没有出路，你就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活给我们看。主啊，假如你只用嘴巴跟我讲了，我信你干什么？会讲的人太多，但是你却用你在世界上的岁月活给我看，这样的才叫一个真正的人。主啊，你就把一颗爱慕你到世界上来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对人处事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形让我们羡慕，而我们当发现没有的时候，就想起你的话，因为你就是要来赐给我们你这样可以生活的生命。救恩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把握。巴布主啊，在今天你好像来开启我们，你也来得着我们。不管我们未来的岁月还有多长，其实谁也不知道未来岁月有多长，3年、5年、10年、8年还有多少岁月也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我们有一天我们在世继续的岁月要结束，我们到底是面对你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更何况在座今天好像还有一些没有真正还没有不知道你，或者还不相信你的一些朋友在这里，主要巴不得他们心里开始有一颗要寻求认识你的心，你自己的应许就成就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你说寻求你的就必寻见，我们只要向你祈求的，你就必让我们得着，我们叩门的，你要为我们开启你天国的门。我相信你的应许绝不突然返回。主啊，升起我们内心深处那颗渴慕爱你要你的心，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